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挂名的基督徒，即便熟读认识神，也无法真正认识神，更不能经历神。巴克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对神的认识应用到人的心中。他指出，有一类灵性枯干的知识人，好辩论，爱批评，自以为是正统真理的维护者。最大的问题是神学与生活的分裂，只传递概念，不触及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你带来的是作者希曼的文章《巴克离世》，认识神就要触及生活。今日基督教曾进行一项调查，评选出影响福音派的50本著作，认识神位居第五名。7月17日星期五，这本书的作者93岁的詹姆斯·伊尼尔·巴克去世了。消息传来，中国基督徒的微信朋友圈几乎被刷屏，凸显了巴克作为全民神学家的影响力。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的巴克，即使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虔诚地祈祷。他笔下的文字深深激励、挑战并坚固了无数基督徒的信仰。神学家麦格福说，塑造福音派的巨人只有那么几个，巴克就是其中一位。今日基督教把他视为除 C.S. 路易斯之外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然而许多读者却不知道，以可靠的神学、属灵的智慧和浅显易懂的写作风格著称的巴克，同年就因意外事故造成大脑前叶受损，并留下后遗症。此时回首巴克的一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属灵领袖相比，这个看似带来痛苦的软弱经历，恰恰使他领受了许多特别的恩典，更加认识神，更加依靠神，真正明白世人千方百计要隐藏和否认的软弱，恰恰是基督徒通往生命之路。1926年7月22日，巴克出生于英国格罗斯特。他从小害羞、内向，喜欢独来独往。他的大脑前叶因意外受损后，他的语言能力明显受到了后遗症的影响。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小巴克说话都吞吞吐吐地拉长语调。家人为了保护他，避免让他参加任何可能使头部再次受伤的活动。从那时直到进入大学，巴克的头上都戴着护具，成为一个头套男孩。对于学校的大多数活动，他只能做一名忠实的观众。好在他喜欢阅读，可以从安静中受益。7岁到8岁之间，祖母带巴克去一个度假地静养了半年。那段日子里，由于天气寒冷，无法出门，巴克只能待在屋子里。无事可做的小巴克便开始阅读屋里为客人提供的大量书籍。巴克深深地爱上了阅读，从此他开始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一只书虫。这些都预备他以后踏上作家之路。1942年，二战波及英国，本来应该接受神学训练的传道人纷纷应征入伍，导致神职人员缺乏。16岁的巴克因为头部有伤无需参军，得以继续留在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推荐的指定读物中就有一本是 C.S. 路易斯写的《地狱来鸿》，正是这本书使巴克爱上了路易斯的作品，也更有兴趣了解基督教真理。为了拓展阅读面，他还读了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例如《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 罪与罚。17岁时，处于寻道阶段的他，就在学校与无神论的学生公开辩论。1944年，巴克告别父母，进入了牛津大学学习。此时的牛津空空荡荡，所有年轻力壮的学生和老师都参战去了。到了晚上，因为限电，整个城市陷入黑暗。巴克决定主修古典文学、历史和哲学。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方面的严格训练，使巴克日后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复杂的道理。在牛津大学开学的第二周，巴克去参加了一个聚会。聚会时，他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人站在房子外面，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参加派对的人玩得很开心。他知道大家在玩什么，但是他在外面，其他的人却在里面，他必须走进去才能加入其中。突然间，巴克意识到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原来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去。从儿时起就习惯了旁观同伴们做游戏的巴克，那一瞬间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走进去。那一晚，他决志委身基督。在牛津期间，清教徒著作开始激励并影响巴克，特别是他们对于成圣的态度，成为巴克非常关心的一件事。20世纪40年代，牛津大学的大学生受到锡克大会的影响。按照锡克大会的观点，人可以完全得着自由，脱离罪恶的辖制，但却不注重必须立志从罪的辖制得着释放的重要性。巴克发现，不论他如何献上自己，却总在一个地方打转。这样的生活和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应该享有的得胜有力的生活相比，实在是天差地远。这个问题的答案竟被巴克在著名的牛津团契中的一堆布满灰尘的旧书中找到。当时牛津团契的图书馆馆长看到巴克既然爱读书，干脆请他来管理图书。于是巴克在牛津大学的第二年就成为牛津团契的图书馆副馆长。在整理一间地下室的旧书时，他意外地发现一套清教徒大师约翰·欧文的著作，共24册。阅读后，巴克把欧文著作的精华整理成20页的摘要，朋友之间相互传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没有任何清教徒的著作成书出版，直到1957年以后，人们才重新重视清教徒。与欧文的相遇成为巴克人生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本他进入牛津的目的是古典学，等到1948年6月他从牛津毕业时，因着神的呼召，他希望能攻读神学。1950年，巴克开始进行博士研究。经过2年对巴克斯特的阅读和研究，他透过严谨的分析，用近15万字的论文清楚阐述了巴克斯特的救赎论。基督满足了律法者的要求，并带来了新的律法，让以信心顺服的人得以称义。巴克称清教徒著作为伟人之路。通过与这些属灵伟人同行，他认为基督徒需要恢复一个观念，预备好死亡才是学习活着的第一步，认清死亡才能更加为活着的每一天来感恩。唯有当一个人做好死亡的准备时，他才能好好活下去。目前我们与世人一样，将生命的延续看作是至高的价值，对于死亡却是毫无准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缺乏力量操练任何形式的分离和放手啊。纵然如此，真正的属灵却要求我们重新学习放开今生一切的操练，为的是抓住永生的荣耀。清教徒认为，灵性的来源就是神学， 如果神学错误，灵性也会堕落。巴克说，如果我们的神学不能使良知更加警醒，心肠更加柔软，就会让这两者都逐渐僵化。今日这句话理应成为许多信徒，包括领袖的警醒。对于那些好辩论、爱批评、自以为是上帝正统真理的维护者，巴克希望这类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可以被清教徒的智慧所矫正。他将这些人形容为，他们在乎的是保护个人自以为是的真理，对于完好的言辞满有热情，对于其他事物却一概冷漠，造成灵性停滞不前。他们只注重知识有多重要，却忽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结果成了缺乏温情、难以亲近的人。要对付这种灵性已经枯干的人，巴克认为他们除了注重知识，也应注重情感，必须从理性上认识神，走向与神建立关系。1955年后，巴克就把服事重心放在神学院的教学上。他当时是丁道尔学院最出色的教授之一，他的教学很有特色，他没办法在课堂时间内把要讲的内容全部讲完，因为他觉得回答学生的问题非常重要。他会多花时间让学生提问，帮助学生看到答案是怎么来的。同时他很清楚自己不是单纯在教神学，只是满足知识的乐趣，而是在教导预备进入教会以生命服事的传道者。从牧师到神学院教授，再到丁道尔学院的院长，巴克一路走来都尽心竭力。从他的写作方式上就能清晰看到清教徒风格的痕迹。他总是在每一篇文章的结尾举出实例，引导读者将神学原则应用到生活中。他的著作《认识神》成为20世纪深受读者喜爱的基督教畅销书籍。该书充分体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把对于神的认识应用到人的心中。最早一位评论认识神的人是约翰·斯托德。斯托德牧师觉得这本书没办法一口气读完。巴克在书中带出的真理眺望灵活，每读完一段就要停下来敬拜和祷告。巴克自己则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被读者喜爱，是因为他让读者找到并且经历了神的真实。诚如他在书中写到的，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我认识神，因为我认识神这件事是建立于一个更大的基础事实，神认识我。我的名字被刻在他的掌心，我时刻在他的心里。我可以认识他，是因为他持续主动地想要认识我。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先认识我，也持续地认识我。他像一个朋友一样认识我，又爱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我，他的关注也没有一刻远离我，他的关爱没有一刻犹疑不定。除了用笔，巴克更用美好的生命帮助人认识神。1976年，加拿大维珍学院创办人侯世廷教授邀请巴克去维珍任教。此时，巴克在北美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经过思考和等候，巴克夫妇认为这是神的呼召，于是卖了英国的房子，1979年开始在维珍授课。巴克的到任立刻增加了维珍神学院在国际的知名度。巴克主要教授历史神学和系统神学等四门课。除了繁重的教学之外，巴克和妻子凯特一起参与学生的牧养，一群学生每周定期到他们家小聚，凯特则积极投入已婚姊妹的团契服事。巴克时常强调神学和颂赞敬拜之间的关系，他 他认为神学的目的就是敬拜神。每次神学课上课之前，他都要求学生和他一起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同时他越来越注重神学与灵修学之间的关系。在一次毕业典礼的致辞中，他毫不避讳地指出，神学可以兼顾信仰，但很多时候却与基督徒的生活分道扬镳。很多人神学院毕业之后，觉得神好像比进神学院读书之前更不真实了。问题出在哪儿？他反省说，神学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将神学和信徒生活连接起来。课程像单行道一样，只顾及学术，而没有触及基督徒生活中的问题。新约全书的目的就是培育门徒，而不单单是传递信仰的概念。虽然巴克65岁就可以退休，但他过了70岁仍在坚持教书，并继续在各处讲道。他最喜欢的两段经文，一处在传道书12章13到14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一处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两段经文表明，在这个似是而非的世界里，只有神是坚定的。传道书提及思想的痛苦，知道的越多越是头疼，成就的空虚，全都是捕风，生命的混乱，对神旨意的无知，以及死亡是生命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巴克认为这些信息与保罗的信息很相似，只是传道书用的是低沉的大管，而保罗用的则是响亮的小号和鼓。或许我们无法完全了解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确定神的旨意，但重要的是要在基督徒的生命里不断长进。巴克说，我带着这两段相互呼应的经文，欢悦地往前走。巴克的传记《全民神学家巴克》的作者麦格福评价巴克时说，他从未想过要自我膨胀，他没有成立巴克有限公司或巴克事工，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或是唯独遵循他的教导。巴克显然希望后人对于他的记忆是他的呼声，这呼声就是神邀请我们进入屋中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不知是否被自己童年不得不做旁观者的经历深深影响，那时他因为头部受伤而无法参与吸引人的各种儿童活动。巴克强调，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门外，那我们始终只是一个观望者，无法亲自品尝在基督里的丰富。巴克说，基督徒来到耶稣面前，乃是存平安喜乐的心来面对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并渴望看见神下一步怎么做。然而也有些人从未向他的救主耶稣委身，也从未操练经常来到他的面前，作为他生命的挑战。他们往往一开始就自我假定，既然身为神的儿女，我的一生理所当然一路是玫瑰花床。随着风暴来临，他们就只能惶然动摇，对神大失所望。挂名的基督徒即便熟读了认识神，也无法真正的认识神，更不能经历神。巴克说，主耶稣所要求的跟随意味着放下充满物欲的老我、自我中心，以及我们生来就想自立为神的渴望。 悔改就是从自我中心的歧路转向面对神、爱他、感谢他和服侍他的道路。放弃并且远离过去不顺服的行径，承认过去犯罪的行径，靠近基督，透过他的十字架寻求饶恕，下决心跟随耶稣，过一个奉献的门徒生活。2016年，由于视网膜黄斑变性导致的失明，他无法再阅读、旅行或公开演讲。当他被问及对教会的最后遗言是什么，巴克回答说，我想我可以把它归结为下面的这句话，用一切方式荣耀基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